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42篇第一节，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神的话语是生命的灵粮，是滋润人心的活水，是荒漠中的甘泉。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一律欢迎。一律欢迎，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55章1-9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5章1-9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里有神的同在，哦，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地。
爱在这里，
第55章1-9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55:1-9。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撒母耳记上16:7。撒母耳记上16:7，经文说道：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撒母耳记上16:7，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一律欢迎。在我居住的城镇，因为一项美化道路的计划，导致一栋在1930年代建造的教堂必须被拆除。虽然教堂已清空，窗户也都被拆除了，然而教堂的几扇门都还保留着，甚至推土机开始拆毁墙垣的时候仍未被拆除。每一扇门都用巨大的荧光橘色字体写着禁止进入。不幸的是，有些教会虽然大门敞开，却也传达了这样的讯息给那些外表看起来不符合他们标准的人。不需要荧光橘色的大字，只要一个不认同的眼神，这就传达着这里不欢迎你。当然，人们的外表看起来如何，并不是衡量他们内心的指标。神所看重的是人们的内在生命，人所看重的是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并且他也渴望我们这样做。他也知道有些人看似正人君子，但内心却充满伪善。神欢迎我们每一个人到他面前，他要我们也如此对待他人。这样的讯息是非常明确的。他对所有寻求他的人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主向世人伸出双手，欢迎我们归入主怀，教我如何欢迎他人，透过我们展现主爱，透过你爱的行动让人感受神是爱。
每天灵修读经的5大好处：1、更能意识到神；2、使我们与神亲近；3、明白神的原则；4、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5、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思想一律欢迎这个题目。使徒行传2:44-47经文记载，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让我们回顾初代教会的模式。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相爱到一个地步，凡物公用，没有一个人说东西是他自己的。使徒行传4:32-35，经文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当时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人有许多信的主，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继续明白主的道。他们与耶路撒冷本地的信徒在一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为了供应大家的生活所需，弟兄姐妹甘心乐意变卖自己的房屋田产与众人分享。 这段期间里，他们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生活在一起，众人都没有缺乏。教会很有吸引力，因为弟兄姐妹都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能够凡物公用，并且广行善事，得到众民的喜爱。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今天教会给人的印象应当充满友善和爱心，我们绝对不要轻看小小的爱心的付出，因为人对于爱的感受是最强烈的。孙大中在1980年的时候，在一次教会举行的夏令营中信了主。在那几天的营会里，有一次我在一场篮球比赛中扭伤了脚踝，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关切我，不但送我去看医生，还围在我身边迫切地为我祷告。虽然是小小的举动，但是让我体会到在耶稣基督里的爱，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那是出自于真诚的爱，是最吸引人的，胜过千言万语。虽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神的爱。今天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是否我们还抱着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这种心态对人冷淡呢？若是这样，那和没有信主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神的要求是连仇敌都要对他好，何况是主内的肢体和那些初次来到教会的慕道朋友呢？弟兄姐妹，主对我们是那么好，是他先爱了我们，并且要我们照着他对我们的爱去爱人。神欢迎我们每一个人到他面前来，他要我们也如此对待他人。他对所有寻求他的人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我们又怎能拦阻人到主面前来呢？主不要我们徒有宗教活动而没有爱心的行动。约翰一书3:18，约翰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是属真理的，一切要按着真理而行。哥林多后书6:4，保罗提到，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爱心的行动并不一定是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事情，而是就在小小的举止之间，小小的举动间，就可以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让人感受到我们与众不同的善良的心，让人感受我们对他的接纳和关心。真正的友善就好比磁铁，不断地把人吸引来，让人的心向基督敞开。以弗所书5:1-2，保罗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今天如果我们对人没有爱心，对人冷漠，别人就会在信仰的道路上却步，而使基督的馨香之气不能散发出来的，就是我们里头的老我。那个老我不爱神，只爱自己，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自己的意思。雅各书2:1-4，雅各提醒弟兄姐妹，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蹬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今天我们按外貌待人，让初次到教会来的人感到不被欢迎，不受尊重吗？印度圣雄甘地在他的自传里写道，当他在英国求学期间，曾经很认真地阅读福音书，并且考虑要信耶稣。他相信从基督的教导里面可以找到方法解决长久以来分裂印度人民的种姓制度。因此有一个主日，他决定参加附近礼拜堂的聚会。他想告诉牧师他要成为基督徒，可是没想到当他去到礼拜堂的时候，负责招待的同工竟然拒绝给他座位，并且要他到印度人那边去敬拜。 于是甘地离开教会，他从此再也不来礼拜堂。他心里想，如果基督徒也分种族，也有阶级差别，我倒不如继续做我的印度教徒算了。你看多么可惜。以后一位著名的英国宣教士史丹利·琼斯到印度宣教，他有机会和甘地见面。当时甘地已经是备受尊崇的印度精神领袖了。史丹利·琼斯问了甘地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基督教在你们国家里产生更强的影响力？甘地怎么回答呢？他说，有三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基督徒应该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其次，基督徒传递基督的信仰时不应该有所增减。第三，基督徒应该强调爱，也就是你们福音的核心。试想，如果甘地那一天没有被教会的招待同工拒绝，他能够自由来聚会，很可能他早就成为基督徒了。雅各书第二章五到十三节，雅各接着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主耶稣要我们一律欢迎，我们却私下拒绝，按外貌待人，嫌贫爱富，这就是犯罪，因为我们没有连续的心。彼得也勉励教会，请看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五节，彼得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彼得又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神要借着他的教会使人渴慕认识他，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误用自由，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已经信了基督，还要继续靠着主的恩典，一天一天长进，一天一天更像他，像他那样的温柔谦卑，像他那样的慈爱善良。求主帮助我们留意自己在人面前无言的见证，求主透过我们让爱的馨香之气毫无拦阻地流露出去，吸引那些与我们接触的人。今天我们所属的教会若是有爱，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切实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有拉丁教父之称的特土良，他说，在早期的时候，人们对于基督徒所发出的感叹就是，看看这些基督徒彼此多么相爱。求主帮助我们不失去起初的爱。如果说这个世界好比沙漠，神的家就是沙漠中的绿洲；如果说这个世界好比波涛汹涌的大海，教会就是避风的港湾。今天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爱。 这个世界充满了冷漠、自私，充满了仇恨、贪婪和对立。唯有爱才能够扶正世界，唯有爱才能够改造世界。世人来到教会，无非就是希望找到爱。如果教会能够同心，弟兄姐妹切实彼此相爱，就能够赢得世界。最后，孙大中再说一点自己的见证。孙大中小时候在主日学长大，上了初中就离开教会，一直到了高中。我很想再回到教会，但是因为离开教会久了，没有勇气。那时候已经是青年了，经常经过教会的门口，可是呢，不敢进去。有一天，一位小学同学，他在路上遇到我，就跟我聊天，聊着聊着，他突然问我，哎，你要不要去教会？我们青年团契在什么时间有聚会？我就答应他，以后呢，我回到教会，在青年夏令营里信了耶稣。这位小学同学，他不知道当时他的邀请和接纳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是我人生的转捩点。他的友善，他的接纳，使我能够重新回到教会。我深深感受到教会对新朋友的接纳，对新朋友的欢迎和鼓励太重要了。很多人不是不想来教会，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来，经常看见教会的门是关着的，他自然不会来。要知道，一位新朋友从初次来到教会到能够融入教会，需要经过一段适应期。千万不要给人有这里不欢迎你，不要让他们有这种感觉，不要不自觉地成了别人寻求神的拦阻。美国知名的牧者陶树博士，他曾经这样提醒，他说在神的教会中有两种彼此对立的危险，是我们要留意和避免的。这两种危险就是冷淡的心和狂热的头脑。看看今天在中国教会里是否如此，异端层出不穷，我们头脑非常狂热，可是呢，爱心冷淡。陶树博士他很中肯地说，教会不要只看数字而忽略根基，应当为永恒而工作，不要为外表而努力，不要虚有其表，不要只看数字，只看人数，只看表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教会只剩下建筑物和仪式，而是有生命，而是彼此切实相爱，让世人看见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
Jesus.
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的灵再一次来复兴我们，使我们摸着你的心意，用热心和爱来回应你。愿主使用我们无声的见证，吸引人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继续长进。我们已经在你里面得着了新生命，还要得得更丰盛。我们已经得着了主，还要更多的被你得着。帮助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活出你的生命性情。愿主继续用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造就你的教会，使我们完全，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保守我们常在你里面，使我们靠你多结果子。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顶。